国三实施以后，部分国二的车子只开了11年就被限行了，但是国六不一样，国六实施以后，国四国五的车子照样可以放心开。这国六全称啊，是国家第六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啊，它只是新车检验的依据标准，本质上呢是政府给车企的约束，超标呢就不让卖，哎，不让你做生意了。这和这种快要过期的药，药厂不能卖给消费者，到底是一样的啊。但这不会直接影响我们消费者的这个车子能不能继续开。我自己买的药还没过期，我吃了总不犯法的，对不对？那国六实施之后出台的这些限行政策呢，可能会让国三的车子不能开。澎湃新闻上面有引述上海市交通委的一个说法啊，随着黄标车的全面淘汰，上海机动车污染的主要来源已转变为国三级以下的汽油车和国三柴油车。解读一下，就是国三的车子有可能被限行或者淘汰了，有点像现在公司里面说的这个末位淘汰的感觉啊。那我自己住的那个杭州呢，今年三月份发了一个关于加强国三载货柴油车通行管理的通告，已经开始对国三柴油限行了啊。所以之后呢，家用的汽油车也有可能会被限行啊。但是国四国五的车子啊，不会有这么快被限行或者淘汰的。一个原因呢，目前的限行政策它是在放缓的。中国日报上面有个报道预测啊，限行政策的缓冲期啊在三年以上，也就是说排放标准更新后至少三年才会更新限行政策的。这个是因为限行国四国五啊，远比限行国二难得多。哎，这生态环境部啊发了一个中国机动车环境管理年报，它上面有数据啊，2017年全国国四和国五车子的保有量占到了所有车型总数的 69.5%， 将近 1.5 亿辆车啊，这远比国二的 5.5% 占比大太多了。而且因为这个限行政策其实涉及到公民财产权的行使，在2015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时候就删了一个地方政府可以规定机动车限行这么一个授权了。所以目前呢，只有北京、上海这些中心城市局部实施了限行国二的政策，全国还不能普及啊。你比如去年西安还因为发布限行通告引发舆论反弹，就导致这个限行政策搁浅了，副市长还出面为政府考虑不周操之过急向公众道歉了啊。那么不仅限行政策在放缓，这排放标准和更新速度也是在减慢的。那我们国家的那个排放标准其实是参照欧洲的，那欧洲其实早在1992年就开始实施这个欧一排放标准了啊，比我们的国一早7年，所以不得不加快脚步了嘛。欧洲4-5年更新一次，我们就3年更新一次嘛。但是现在国五国六基本上已经和欧洲排放标准持平了，甚至国六比目前欧洲最新的欧六还要严苛了，这和过去的国产手机快速更新迭代照理是差不多的嘛，艾特一下华为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排放标准更新也会变慢起来的。那你比如说国五国六啊，这全国实施差不多用了5年，那跟欧洲更新速度差不多了嘛。那么按照目前欧洲和国内5年更新一次排放标准的速度，再加上限行政策的缓冲期至少在3年以上，这国六实施之后呢，国四的车子至少还能再开8年，国五的车子至少还能再开13年，大家放心好了啊。那么根据美国著名汽车咨询公司 IHS Automotive 发布的那个数据呢，在美国没有限行、没有强制报废的法规的前提下，汽车的平均寿命也只有 11.5 年。那我之前有文章讲过啊，如何把一辆车开上一辈子啊，这里面说了嘛，这一辆车开了15年以后，它的发动机差不多就达到报废标准了，这底盘和车身的防锈效果也是吃不消了。所以说呢，国四国五的车子能有将近15年的使用寿命，也算是寿终正寝，不算是提前报销了，对不对？所以不用担心因为限行政策不能开啊，这国四国五啊是这忧心忡忡，没事儿。那不用担心国五的车以后不能开，那么现在国五车还能不能买呢？买国五的车和买国六的车有哪些差别？哪个更划算？有些朋友说国五车生产超过6个月就是库存了，那国六呢？有些朋友说国六其实不好的，除了限行之外，动力下降、油耗上升的，是真的吗？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买车就可以了。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挑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备胎说车，带你来玩哦。